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你好，今天我们要讨论基督教教会历史的最后一课，第39课。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1950年代以后到现在全世界华人教会的情形，他就说50年代后普世华人教会的历史。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上帝实在是永恒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我们的上帝创造人类，叫人类生养众多，目的并不是要我们有种族的歧视，产生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乃是要所有的民族分布整个世界，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管理这个大地，表彰上帝的荣耀。上帝做事是有计划的。在上一课我们谈到20世纪的上半世纪有一些的动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日本侵略中国，就产生有一些的中国人移民到海外去，这些移民到海外的多数是在东南亚，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还有印尼，那么这些的华侨多数是做生意的，信耶稣的人不很多。另外一方面，当时因为教会在中国办了学校，为中国栽培人才，他们也把一些优秀的分子送到外国受高等的教育，这在上面我们提过的。那么在这里我要各位谈的就是，上帝很奇妙，早早就在整个东南亚有预备了华侨的社会，因为有这些华侨的社会，所以中国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也把福音带到华侨的社会中间。比方说在印尼，在第19世纪的时候，好多传福音的人要到中国传福音，他们没有办法立刻进去，他们就停留在马六甲，到了印尼的首都贾卡达，在那里翻译圣经，学习语言。特别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有一个宣教士要到福建的厦门去传福音，可是他不能立刻到中国去，他就在印尼的雅加达找到一个福建人，就向他学厦门话，同时也把福音传给这个厦门人。以后他就信了耶稣，以后就建立了中国的教会，这真是很奇妙的事。福音在东南亚怎么传开呢？假如我要详细的讲， 那要花很多的时间。我现在简单的提到，特别是在日本打中国的时候，有一些传道牧师从中国到东南亚各国去，其中有宋善杰，还有另外其他的人，他们到了菲律宾，在菲律宾建立了菲律宾华侨教会。现在菲律宾的华侨教会大约有60间，有很多的中国人信了耶稣，他们也有办理了圣经学院，现在成为神学院。在过去的30年，为了上帝的国度，造就不少的传道牧师。在新加坡也是这样，在1948年，新加坡的教会就办了一个神学院，供应当地教会的需要。新加坡跟马来亚本来是一个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华侨的教会主要的是长老会、卫理公会，后来也有其他的教会。现在无论在马来亚、在新加坡，华侨的教会是相当活跃的。华侨基督徒在新加坡的人口的百分比相当的高，特别在许多知识分子里面，根据统计，有35%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基督徒。马来亚也是这样，华侨的教会很活跃，许多人信了耶稣。在泰国，虽然是一个佛教很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福音也传到泰国的华侨。现在泰国的华侨也有差不多30几间的教会，基督徒也占了人口2%，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并且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在印尼，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华侨教会从前是单单讲华语，它是中国话，还有地方的方言，有潮州话的教会，有广东话的教会，有客家话的教会，有福建话的教会，有福州话的教会，也有新化话的教会，也有潮州话的教会。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面，很多人中国华侨都用印尼话，现在全印尼的华侨基督徒根据很保守的估计，大约有150万左右。而且华侨基督徒也开办了一些神学院，训练传道人，现在应供应印尼国教会的需要。在传福音的角色上，华侨的信徒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东南亚这些国家，越南情形怎么样呢？在1974年以前，越南的华侨得到从广西梧州来的几位宣教士，是中国人，在那边传福音，建立了越南的教会，不但在华侨里面传福音，也向越南人传福音。越南本来是法国的属地，多数是天主教的，但是基督教虽然在30年代到了越南，在过去的差不多60年期间，建立了20-30间的教会，引导 许多的中国人归信耶稣基督。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另外，在缅甸也是这样。缅甸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曾经有美国的宣教士到那边传福音，后来有卫理公会派中国的传道人在那边传福音。缅甸，我在1970年去那边布道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中国人信了耶稣，有的是属于卫理公会，有的属于浸信会。许多的信徒在他们国家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很有信心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缅甸现在也有神学院，训练传道人对中国人、对缅甸人传福音。在印度也有中国教会，这些中国教会是讲客家话的，在加尔各答，他们向当地的华侨传扬耶稣的救恩。在一段时间，特别在中国打日本的时候，有一些的华侨逃难到印度，他们也把福音带到那里，建立了印度的华人教会。印度的华侨除了中文的教育，也受英文的教育，所以他们现在也可以向印度人传福音。除了这些的情形以外，我还看到神现在就东南亚的华侨教会和华侨的传道牧师渐渐的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按当地的情形，用当地的文字写了圣经注释、神学理论的书，供应当地民族传福音的需要。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中国人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里面，他们有双语的文化，除了中国的文化，他们也很熟悉当地的文化，他们的对当地的文字的认识相当的好，所以写出来的书注释常常被当地人所欢迎。这很奇妙，上帝对中国人有美好的计划，做了这些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浸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继续谈到上帝另外做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就是香港。香港是中国的地方，可是在90年前就租给英国。而香港这个地方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成为一个很特许的地方。香港不但经济繁荣，教会在过去的40年非常的发达。现在在香港差不多有650间的教会，有16间的神学院，他们在那里传讲耶稣的救恩。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一般的估计，差不多是人口的10%。 差不多50-60万。香港虽然基督徒增加的数目好像很慢，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20-30年里面，很多人到了香港以后又往世界各国移民。现在你无论到了世界哪一个国家去，都可以看见从香港来的华侨，原来不是广东人，但他们经过香港几年的时间，学好了广东话，又到世界各地去。香港不但有很强大的教会，有很好的神学教育，很好的基督教学校，为香港的社会栽培许多优秀的人才，也出版了许多很好的神学的书籍，圣经解释传福音的书籍，这真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除了香港以外，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教会在过去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真的感谢上帝，这个地方很自由传福音，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现在台湾的基督徒将近40万人。我们也感谢上帝，现在我要提到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的事情。美国本来是对中国人除了留学生以外是不接纳中国移民的，但是在1962年通过一条特别的法令，可以准许中国移民，但是数额很少。可是上帝很奇妙，在过去的25年里面，华侨不断的到美国去，现在一般的估计在美国的华侨超过120万。美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怎么样呢？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从很少数的大概不到50间的教会，在1949年全美国不到50间的教会，现在全美国的教会大概有600间。除此以外，在每一个大学都有中国学生的团契，而这些学生的团契就是向中国留学生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所以现在美国许多华侨留学生的高级知识分子好多是基督徒。现在在美国念神学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学校念的大概有500人左右，而念完神学教育的全部大概有2000到2500人。这一班的学者都在很深刻的研究圣经的真理，有很好的著作。我相信这一班基督教华侨优秀的知识分子将来会对整个世界传福音的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有很多中国教会，很多神学生，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事。在欧洲，现在在荷兰有10间的中国教会，在巴黎法国也有中国教会，在德国也有中国教会，在英国也有中国教会。从前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现在我们可以说有华侨的地方就有教会。中国的教会不但在全世界分布，并且不断的发展，在过去这20-30年里面，因为中国基督徒的增加，到处买礼拜堂，所以世界各地买礼拜堂、建造礼拜堂最多的是中国 信徒、中国教会。我们这时要献上感谢，上帝做奇妙的工作。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神兴起的工作是超乎人手显现的。我们未来全世界的华侨基督徒还是中国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呢？我相信如果耶稣基督第二次没有来以前，我们中国教会的基督徒还是中国人的基督徒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扮演领导的地位。我们中国基督徒可以在传福音的上做很好的宣教士，因为中国人可以吃苦耐劳，有很强的适应性，很会学语言，一个中国人讲两三种的语言没有什么问题的，这都是传福音很好的条件。我刚才也提到中国的学者，圣经学者写了不少很好的神学书籍，这将来在建立第21世纪的世界的教会有很大的贡献。教会前途怎么样呢？我要回到圣经，教会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现在要读几节的圣经，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先要跟各位认识温习一下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自水到脚，宣肩缩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拨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些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形象，基督与教会的同在没有改变。约翰当他做门徒的时候，在山上看见基督的荣耀，跟60年以后在巴摩海岛所看见基督荣耀的形象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约翰在这里看见说，耶稣基督的手中有七星和七个金灯台，这是什么呢？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里告诉我们，无论传道人、神的仆人多少，完全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教会无论有多少，无论在哪里，也都在基督的手中。所以教会 不是在差会的手中，不是在某一些国家人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单单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教会传道人都在基督的手中，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要顺服基督的引导，顺服基督的委托，叫我们到哪里传福音我们就去。基督在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他与我们同在，他掌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人的生死的权柄不在政府手中，乃在上帝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信靠他的人，顺服他旨意的人，你就看见他的同在，他的能力，他的奇妙的供应。在我们过去所研究的教会历史里面，我越研究教会历史，越爱我们的主，越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这位又真又活、活到永远的主。各位同学，你跟我在过去这39次讨论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得到什么？对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你要对他做什么？你有没有听见这位耶稣对你有什么吩咐，要你做什么？我自己可以再念一节的圣经，作为我们这次研究教会历史的一个结论。约翰福音第14:12-13，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当然上帝帮助我们，这连接的圣经就是成为我在过去30几年侍奉主的凭据和力量。我深信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也会成为你侍奉主的凭据和力量，带领你的一生为耶稣基督而活，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荣耀归上帝的圣名。阿们。谢谢天父带领我们讨论了教会的历史，虽然还有很多的事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讲，但是借着这些的讨论，我们深信这位教会的元首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会与每一个听众同在，会对我们说话，会帮助我们往前走，单单仰望耶稣基督的引导，做成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按照你的应许说，你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你更大的事，因为你往父哪里去。求你给我们有这个信心，抓住你的应许，在我们有生之日成就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圣名，叫你的教会在地上更加稳固，更有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